From the conferenc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桑迪和卓佩地区的家庭唱诗班演出。这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刻或者做其他的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今日下午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度第二场的总会大会。这一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一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一场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参加大会的人。我们亦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收看这一场大会的朋友。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桑迪和卓佩的家庭诗歌班担任，指挥是提摩太·屋克曼兄弟，管风琴的司琴是林达·马格兹。诗歌班将会唱《来吧，神的儿女们》，为这一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70元克卢蒂奥齐威长老会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在这个的总会的大会，在你的先知的指引之下，我们祈求你的灵去同
In this special time of their life,
在我们生命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都感谢有艾灵会长和乌达夫会长，我们和所有的使徒，我们祈求你去祝福我们的成员和传教士，和在你世界各地的子女们，我们感谢你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给我们的救赎和牺牲，我们祈求你去祝福那些有需要，在无论他们在生命上有任何的困难，祝福主，祈求你的手都能够可以去帮助到他们，令到他们都能够可以看到只有藉着你的路才回到你身边。我们祈求你的灵能够可以跟我们在这个大会一起，让我们能够藉着这些话语去指引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可以藉着去知道我们需要做的改变，令到我们能够可以更加好去遵守你的诫命，帮助我们能够不会去忘记我们的应许，特别是我们洗礼的时候所作的应许。我们爱你，我们祈求可以有一天可以回到你身边，我们这样的谦卑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刚献唱《美丽的石安》。文宣会长邀请我提出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和区域70员名单给各位举手支持。之后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伯海尔斯长老和昆丁柯克长老的讲道。在他们讲道之后，总主教团的理查艾格利主教会为我们讲道。之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培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是该定额组的成员：培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和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知理以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作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予以卸任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史宾塞孔迪、布斯哈芬、肯尼斯詹森、格兰培斯和兰斯韦曼长老，并指派他们成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病人员。之提议，我们予以卸任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史宾塞琼斯和沃夫冈保罗长老。凡愿意和我们一起对这些兄弟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予以卸任区域七十员法兰多马鲁安达和鲁宾特瑞斯。凡愿意和我们一起对这些兄弟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的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的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请表示。民选会长，就我所见，在这个会议中心里面提议的表决都已经一致通过。各位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表决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够聆听海尔斯长老的讲道。
最近我收到一位五十几年前的朋友寄来的信，他不是教会的成员。我曾经寄过一些与福音有关的刊物给他。他在信上说，一开始就要了解摩尔门的专用术语，譬如选择权 agency， 对我来说是很困难，或者附上一个词汇表对我有些帮助。我很惊讶他不了解我们所说的选择权是什么意思。我在某个网络词典上找到 agency 这个字的十个定义和用法，但是却没有一个呢是有作选择去采取行动的意思。我们教导选择权是神赐给我们为自己作选择和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支配的能力和特权。选择权是为我们的行为采取行动的义务和责任。选择权是救恩计划当中极为重要。有了选择权，我们就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随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一首诗歌清楚教导这个原则，要知道人人皆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命和为人，因为神赐这项永恒真理，他绝不勉强人进入天国。我为了回答我的朋友的回答和各地的男女的问题，又让我容许我去对选择权的意义进一步的说明。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天父提出了他的救恩计划，给我们来到世上获得身体，是善恶之间选，在善恶之间怎样去行动，并且不断地去进步，直到变得好像他一样，同他永远同在。我们的选择权就是选择并为自己选择采取行动的能力，是救恩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没有选择权，我们就没办法去做正确的选择，亦都不会进步。但是由于有选择权，我们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犯罪，并且失去同天父在一起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有个救赎主，他促成了慈悲的计划，满足了公道的要求。天父提出了他的计划之后，路西佛就走上前说，派遣我，我要救赎全人类，使一个灵魂都不失落，所以把你的荣耀给我。天父拒绝了他的提议，因为撒旦想要剥夺我们的选择权。然后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从太初就挚爱的和选择的儿子，运用了他的选择权，说，天父，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你。他后来就成为了我们的救主，世界的救主。路西佛的反叛引起了属灵的大争战争，天父的每位女儿儿女都有机会运用天父赐给他们的选择权。我们选择对救主耶稣基督有信心，要归向他，跟随他，并接受天父为我们提出的计划。但是天父的儿女中有三分之一没有运用信心去跟随救主，反而选择跟随路西佛，亦都是就是撒旦。对于神话，于是神话，因为撒旦背叛我，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所以我使他被抛下去。那些跟随撒旦的灵失去了获得骨肉身体的机会，亦都不能够获得来到世上生活和进步。他们运用选择权的方式，反而令到他们失去了选择权。今天撒旦和他的徒众唯一的能力就是诱惑和试探我们，他们的快乐呢就是来自于当我们不遵守诫命和救主。试想一下，我们在前生就选择了跟随救主耶稣基督，由于我们做了这个选择，因此得到来到新的世界。我见证，只要我们现在也都作同样的决定，跟随救主，我们会在永恒中得到更大的祝福。但是要记得， 我们必须一直选择跟随救主。这件事是关乎于永恒，而我们的选择权极为重要的一环。救主在一生中都以身作则，向我们显明怎样去运用选择权。小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那刻选择了以他父的事为念。他在尘世传道时间，他选择了行他父的旨意。在客西马利园里面，他也选择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一位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他在十字架上选择去爱他的敌人，并且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他被留低为自己做选择，他必须独自一个人面对。他问天父：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他选择持守到底，直到他说成了。虽然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是他仍然运用选择权来作每一个决定，采取每一项的行动，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打断了罪恶和死亡的枷锁。我们如果选择服从天父的旨意，就能够保有选择权，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并且会进步。经文里面处处都有证明到这个的真理的例子。约伯失去了一切，但是他选择保持忠信，最后呢他得到神给他永远的祝福。玛利亚和约瑟选择听从天使的警告，逃去埃及，然后保存了他们的生命。约瑟斯密选择服从摩洛乃的指示，福音复兴就能够如先知预言这样开始了。只要我们选择归向基督，承受祂的名和跟随祂的仆人，就能够获得永生的道路上去进步。在我们尘世的当中，对立 是存在的。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听从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去采取行动和去做我们的部分。该隐杀了他的弟兄，是因为他爱撒旦甚于爱神。在我小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我要去为有限制的我的，为了我要行为会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有一天爸爸要我在木地板上面去上面光滑地去擦，我发觉当我开始向这个门拆开去的时候，向房里面的时候，发觉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在房的窗的门那边，我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我被困住了。当我们不服从的时候，我们灵性上面就可以自己逼到去一个死角里面。然后我们就所作的选择，即使我们是在灵性上面受困，但是我们总会有一条路可以回头，就好像悔改一样，我们需要转身行，甚至乎行在这个油好的漆上面，要重新好好地磨光和上漆。当我们了解悔改的困难之后，我们很感谢到圣灵引导我们的选择，亦都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诫命和力量，去遵守着他的诫命时候得到他的支持。我们亦都去了解遵守诫命的到头来可以获得我们的保障 的选择权。譬如说，当我们遵守智慧语，我们能够去避开不健康的身体和一些不好的习惯，那里所给我们的束缚。我们如果听从忠告而开始不负债，我们将债务还清， 咁样我哋就会有钱去支持其他人。当我哋遵随住先知嘅教导去有家庭晚会，做家庭嘅祷告，一齐睇经文，我哋嘅家庭就会喺属灵上边嘅温床。我哋喺家中嘅子女嘅福音去作见证，表达我哋对佢爱。当我哋去做正义嘅选择嘅时候，我哋可以帮助我哋嘅孩子从黑暗中嘅束缚，摆脱黑暗中嘅束缚。世人对选择权有好多错误嘅观念，好多人认为我哋应该吃罢喝罢，寻欢作乐罢。就算我们有罪，神只会打我们几鞭，最后我们还是会得救的。重要嘅，仲有一啲嘅人，佢哋抱住世俗去否认神，认为万事系冇对立嘅，所以人无论做什么都冇罪，甚至乎有观念破坏神嘅智慧同埋佢嘅永恒目的。经文嘅教导同世俗嘅教导唔同。经文教导我哋有选择权，正义咁去运用呢啲选择权，令到我哋有更多嘅机会同埋能力去采取行动，同埋获得永远嘅进步。譬如话，主透过撒母耳清楚俾扫罗王嘅话，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撒母耳话，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但是扫罗没有听从主的命令，他称他做的方法为选择性的服从，他自为聪明，他饶了亚甲王一命，然后取出了他们最好的羊牛和其他的牲畜。主向先知撒母耳透露这些事，然后叫他去解除扫罗的王。扫罗就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但是先知知道并非如此。跟着他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想到自己的罪，就他说同百姓是 要他这样做。先知的回答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主的命令胜于羔羊的脂油。最后扫罗认罪了，我有罪了，我因恐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由于扫罗没有完全服从，由于选择性的服从，因此他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不能够再担任国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完全听从主给我们先知所讲的话呢？或者我们好像扫罗一样，恐怕世人的论断而选择性地去服从呢？我明白所有人都会犯错，经文教导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发现自己被过去不正义的选择所束缚，被逼在死角里面，没办法获得正义去运用选择权的一切的祝福的人，我们爱你，回来吧，走出黑暗的角落，走向光明吧。就算你们是要住这些油好的漆的地板上面行过，你要相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无论你我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救主在救赎之际，为我们所有的人献上了伟大的调停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这就是永生。我向你见证我的见证。我知道，当我哋去正义咁去选择权，运用我哋嘅选择权，就会认识佢哋，变得更加好似佢哋，并且为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系我哋救主。愿我哋会继续去跟随同埋永恒嘅天父，就好似我哋一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I celebrated a birthday last
上个月我啱啱过生日，太太玛丽送咗一只 CD 俾我做生日礼物。包含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歌曲是英国知名歌手薇拉林恩的演唱，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面启发了很多听众。至于我的太太为什么会送我这份礼物，其实就是一个小故事。我在1940年9月伦敦开始被轰炸的前一日出生，妈妈在医院的产房听到收音机报道伦敦被轰炸后，就决定用播音员的名字为我命名，取名为昆丁。歌手薇拉林恩现在已经93岁了。去年他在战争时期的一些歌曲重新发行，立刻就升上英国音乐流行榜的榜首。你们当中稍为年长的都应该记得他的一些歌曲，就好像多佛的白色悬崖，有一首叫做《当光再度普照世界》的歌曲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这首歌让我想起两件事，第一是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讲如预言般的一句话，全欧洲的灯光即将熄灭，我们不会再在我们这个时代见到他们再点亮。第二就是好像伦敦等英国城市都出现了空袭，因为要令轰炸机较难找到目标，所以实施灯火管制，熄灭灯光，拉上窗帘。这首歌反映出对重获自由和光明的乐观希望。对于我们了解救主和基督的光在善恶持续冲突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很清楚理解那场战争比喻为今日的道德之战。藉着基督的光，世人才能分辨善恶。得到或者维护自由和光明，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天上的战争开始，邪恶势力就用尽一切可行的方法要摧毁选择权和消灭光明。对道德原则和宗教自由的攻击亦都从来未那么猛烈过。我们身为后期圣徒，需要尽力保持光明，尽力保护家人和社区，不会在道德和宗教自由上受到这样的攻击。对家庭来讲，当前的危险就是从四方八面来袭击的邪恶势力。虽然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是用来寻求光和真理，但是我们也要聪明地保护家庭，不要让致命的炸弹摧毁灵性的成长和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色情，这个是一种摧毁大众道德的武器。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道德价值观受到腐蚀，有些电视节目和网站亦都同样致命。这些邪恶势力会令世上的光明和希望泯灭，堕落的情况正加速恶化。如果我们没办法阻挡邪恶入侵我们的家和生活，这样当毁灭性的道德沦亡粉碎正义生活所带来的平安酬赏的时候，我们着实无需惊讶。我们的站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另外，我们还需要极力提高在家里面奉行福音的程度，每星期的家人家庭晚会、每日的家庭祈祷和家庭研读经文都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引入高尚、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内容。我们如果使自己的家成为抵御邪恶的圣地，就会受到保护，能够抵挡经文所预言的敌对影响力。我们除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之外，也都应该成为光的来源，来保护自己的社区。救主说，你们的光也当照 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时代被称为富裕的时代或同埋疑惑的年代，神的力量同权柄之基本信仰不单止受到质疑，更受到诋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要怎样提倡道德价值观，而不令不信者和冷漠者产生共鸣，并且又能协助缓减世界堕入暴力邪恶的漩涡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历久不衰。想一想先知摩尔门和他这句话的苦恼，你们怎会拒绝站在那里张开臂膀迎接你们的耶稣呢？摩尔门的苦恼是有道理的，他的仔摩罗礼这样写，他人民毁灭的悲惨故事，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同世界各地的人互动的经验使我趋于乐观。我相信这个时代光和真理必得以保存，世界各地各国多数的人都是崇拜神，并认为要为自己的行为向他负责。一些观察家相信全球信仰宗教的人其实有增多的趋势。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同其他宗教领袖会面的时候，发现彼此有共同的道德基础。这个超越了神学教义上的分歧，使我们一致渴望促进美好的社会。我们也发现大多数的人依然尊重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但是请认清楚一点，同样亦都有人一心要摧毁信仰，排斥社会里面任何的宗教影响力，而其他邪恶的人用毒品、色情、性泛滥、贩卖人口、抢劫和不诚实的经营手段来欺压、操纵和撕裂这个社会。虽然这些人是相对的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都相当大的。有信仰的人和那些想将宗教和神从公众生活里面消除的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着。今日很多有影响力的领袖反对那些从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而来的世界道德观，以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客观的道德次序，他们认为不应该偏袒任何道德的标准。不过大多数的人依然希望成为善良高尚的人，有别于圣灵基督之光唤醒世人的良知。我们从经文里面基督的光就是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这个灵是为了全世界的缘故而赐给我们的。陪道潘会长教导，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和人类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同样享有的灵感来源，就是这样为什么很多人会接受来自于他们不支持的宗教信仰。我们读摩尔门经摩赛亚书的时候读到，民意想要任何违反正义的事并不平常，但少部分的人要求不义的事就很平常。跟着摩赛亚警告，倘若到了民意选择邪恶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惩罚要临到你们的时候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不正义的世界，被宗教信仰的价值观成为公众议题至为紧要。以宗教良心为标准的道德立场必须在公众场合被同等的关注。在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里面，虽然宗教良心未必受到偏袒，但亦都不应该被忽略。宗教信仰是光明、知识和智慧的来源，并且能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造福社会。当信徒因为觉得要对神负责的时候，就会在行为上面谨守道德规范。有两种宗教原则可以讲明这个论点。信条第十三条一开始就提到，我们信要诚实，诚实是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神的基本律法之一。很多年前，我当还在加州当律师的时候，有个非教会成员的朋友兼客户来拜访我，他很兴奋给我看一封来自附近一个后期圣徒教会支会的主教的信。这个主教写，他支会里面有一位成员以前曾经是我客户公司里面的一个员工，曾经从我客户的工作地点拿走一些东西，众志愿其说话那些东西是剩余物资，但是这位员工后来成为虔诚的后期圣徒，努力效法耶稣基督， 他了解到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是不诚实的，信里面附上一些钱，不单止偿还那些嘢嘅成本，连利息都算埋入去。我嘅客户对呢个事好深刻印象。教会透过非专职嘅领袖帮助呢个人努力同神和谐。谂一谂犹太教、基督教界诚实呢项共同价值观所蕴含嘅光同真理。谂下，如果青少年喺学校里边唔作弊，成年人喺工作场所诚实，忠于婚姻誓约，对社会造成嘅影响有几大？对我哋嚟讲，诚实呢个基本观念已经深植喺生活同救主嘅教导。诚实亦都系其他好多信仰同埋历史文学里边重要嘅品德。诗人罗伯特·伯恩斯话：诚实的人是神最高贵的作品。几乎在每种情况之下，有信仰的人都觉得要诚实才是对神负责，就是为了为什么那个加州人想过去不诚实的行为悔改。去年一场毕业典礼的讲道，哈佛大学教授同时亦都是教会领袖的克雷顿·柯丁森分享了他一位同事真实的故事。这个朋友来自其他国家，研究民主政治，很惊讶发现宗教对民主竟然是这么重要。他指出，在社会里面，公民就少学习诚实正直，表示对神负责，这些人不需要被逼，亦都不需要被逼，亦都会遵守纯上民主理念和法规制度。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即使是警察再多，亦都无法迫使人民行为诚实。很明显，在树立光同真理和改善社会方面，推崇诚实的道德价值观可以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亦都应该受到非耶稣基督信徒的重视。宗教信仰怎样造福社会并为世界带来光明的第二个典范，就是宗教在如兄弟姊妹般对待神的儿女所扮演的角色。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很多宗教机构都率先协助和救援那些身陷恶劣环境的人，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就是最佳的典范。他是废除英国贩卖奴隶制度的重要推手，其以恩典这首感人的诗歌和用同名鼓舞人心的电影刻画了19世纪初期的人生，并描述其英雄事迹。威伯福斯不停的努力是废除这种可怕、压迫、残忍和腐败制度的第一步。他和其他领袖一起着手重整公共道德，就是其中一个功劳。他认为教育和政府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他对道德和灵性充实的远见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无论是捍卫婚姻制度、打击贩卖奴隶行为，都是或者是毅然保卫安息日，都是这样。他动员了国内道德和社会界的领袖在全国苦苦对抗罪恶。在教会早期的历史，绝大部分的成员都反对奴隶制度。反奴隶制度和教会的信仰，就是因为他们遭受敌视和暴徒攻击，最后引发密苏里州包格州长发布扑灭令的一项主要原因。约瑟斯密在1833年接受到一项启示，指出任何人受别人奴役是不对的，致力宗教自由对待所有的人如同神的儿女，就是我们的中心教义。这些只是宗教原则为基础价值观怎样极大祝福社会的两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不单止应该身体力行，并且要支持所有高尚正直的人士来重建道德价值，来造福整个社会。容我清楚地表明，在公众场合里面，所有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无论是宗教的声音或者是世俗的声音，都不应该保持静默。另外，我们亦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一些观点来自宗教原则，就期待世人会自动接受这些观点或者比较高的评价。但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的观点和价值亦都有资格来比世人来审视那个优点。我们教义的道德基础可以成为灯塔的光，照耀世界，同时亦都能够在道德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两方面团结，成为一股力量。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人， 需要身先自出，结合所有有心人士，在世界各地竭尽所能维护社命、社会的光明、希望和道德。我们奉行并宣扬这些原则，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可以在准备迎接我们的主暨救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成为一股正义的力量。我们期待那一美好的一日来到，那时光芒再度普照世界，自由的心将齐声欢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哋生活喺历史上最伟大嘅福音期之一，古代先知都期盼同预言呢个福音期。我相信呢个亦系佢哋由衷渴望嘅时代。尽管我哋享有嚟自高天嘅所有祝福，撒旦仍然积极咁样工作，互相矛盾嘅信息亦不断咁样攻击我哋。天使摩罗乃曾经提醒年轻嘅先知约瑟斯密，佢嘅名字必定喺世界各地受到好评或恶评。这项预言的应验比所有其他预言的应验更加明显。先知为了维护他的见证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那些攻击的势力到现在仍然持续地攻击教会，甚至是耶稣基督本人。救主他的赎罪牺牲以及遍及全人类的赎罪效力等等的事实都受到质疑，而且被人驳斥为神话，或者是软弱无知的人的希望，是一种无稽之谈。除此之外，福音已经在现代复兴的事实亦都继续受到质疑。这一类信息不断地攻击我们，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困惑、怀疑以至悲观的态度。每一个信息都攻击着我们信仰的基础真理，我们对神的信心，以及我们对未来所持有的希望。或者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回应这些攻势的方式。当我们神圣的教义和信仰遭受挑战的时候，其实正是亲自认识神、深入认识祂的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是我们作出选择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由于我们在今日的世界面临种种矛盾和挑战，我要提出一项建议，一项能够带来平安和保护，并且适用在所有的人的选择上面的。这一项选择就是信心。请大家注意，信心并不是一项免费的恩赐，并不是无需思考、渴望和努力就会赐给我们的。信心并不会好像天上的甘露一样自自然然地滴下来的。救主说，到我这里来，又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来，叩门等等都是动词，亦都是选择。所以我要呼吁，请大家选择信心，选择信心而不是怀疑，选择信心而不是惧怕，选择信心而不是未知和未见的事，选择信心而不是悲观。摩尔门经阿尔玛书第32章阿尔玛的一篇经典讲到，他用信心为题，提出一连串能够确保我们培养和维护信心的选择。他给我们做选择的指示，他的指示是一些具体行动的字眼，这些行动会经由选择而产生的。他使用的字包括唤醒、激发、实验、运用、愿望、发生作用和播下这几个词语，跟着解释，如果我们做了这些选择的话，不将自己的不信令种子挤出去，这样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没错，信心是一种选择，而且必须努力地追求和培养的。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负责，我们亦要为自己缺乏信心而负责。选择是属于你和我的。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美丽世界里面各种物质，我不明白其中的细节，我不知道亦都不完全了解赎罪深奥的地方，为什么救主的牺牲能够洁净所有悔改的人，或者是为什么救主竟然能够忍受到全人类的痛苦。我亦不知道摩尔门经中所提到柴雷罕拉城在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信念有时候会同科学假设或者世俗的知识互相矛盾，或者这些就是天父所讲将来在后期时代会显示的天国奥秘。 虽然我不知道每一件事情的答案，但是我知道那些重要应该要知道的事。我知道带领人走向救恩和超生的明白而简单的福音真理。我知道救主的确承受全人类的痛苦，而令所有悔改的人都可以得到洁净，摆脱罪。而对于我不知道或者我没办法完全理解的事，在我强而有力的信心帮助之下，能够弥补那些未知的部分，令我可以继续向前领受福音的应许和祝福。然后就好像阿尔玛所教导，我们的信心会带给我们完全的知识。只是带着希望和渴望这两项装备，就能够敢于走进未知，亦就是我们对主具备信心和忠诚的证据。所以我们要跟从阿尔玛的方法去选择，等我们继续选择进信心。如果你的内心有困惑和绝望的负担，请大家选择唤醒和激发你的心力，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谦卑地接近主，就能够走到通往真理的道路，走到主光明、知识和平安的道路上。如果你的见证不够成熟，没有经过考验，亦都不稳固的话，请大家选择运用些微的信心，选择拿他的话作个实验。救主讲过，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他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当逻辑、推理或者个人的聪明智慧和神圣的教导较易有冲突的时候，或者矛盾的信息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讲的火箭一样打击住你的信仰的时候，请选择不要将自己的不信令种子挤出去。记住，在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我们不能够获得见证。如果你的信心已经经过验证和变得成熟，请选择细心滋养它。虽然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但是当信心受到各种混乱的信息互相攻击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脆弱。信心是需要经由不断的研读经文、祈祷和运用神的话时常滋养住的。当耶稣的门徒问他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好像刚刚看到救主所做的一样赶鬼，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就必挪去。我从来未见过有人真的移过一座山，但是我曾经见过由于信心驱散好像山一样的不信和沮丧，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和乐观。我曾经亲眼见到由于信心好像山一样的罪被悔改和宽恕所取代。我亦都曾经亲眼见过由于信心好像山一样的痛苦被移平，取而代之的是平安、希望和感激。所以我确实见过山被移走。因为我有信心，我发挥我所持有的圣职能力，领受到福音的甜美，相信并且接受了救恩的教义。因为我有信心，我带着平安去克服生活上的考验和困难。因为我有信心，所以能够将问题甚至是怀疑转变成为确信和了解。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能够用毫不怀疑的确信迎向未知、未见和未了解的事。因为我有信心，即使身处在这个好像是最恶劣的时代，我都能够带着平安和感激的心认清这些其实是最好的时代。当我们选择信心，然后滋养这份信心，在与主有关的事物上获得了完全的知识，这样我们就能够讲出我见证或者我知道这些这样的说话。我已经在自己心里面种了这粒种子，而且由小到大努力地滋养它，使到它具有完全的知识。我今天站在这座讲台上面，我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世界的救赎主。我要见证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主藉着活着的工具将耶稣基督完整而真实的福音再次带回来这个世界上。我见证多马孟宣会长是主在今日的先知。同样这样，信心的选择是属于你和我的。 请大家选择信心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而家诗歌班同会众会一齐唱《主，我愿跟随你》。喺诗歌之后，70元嘅海文邓肯长老同埋光文汉长老将会为我哋讲道。江长老讲道之后，我哋好高兴可以听到12使徒定一组嘅尼尔安德森长老嘅讲道。
这
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
对盐湖谷的先驱者来说，在1848年的冬天是一段艰辛充满挑战的日子。包汉阳在1847年夏天宣布圣徒终于抵达目的地，那时杨会长说这就是这个地方。他曾在异象里面看到圣徒要在这里建立家园，在福音刚复兴的时候，早期的教会成员忍受了极大的苦难，他们被逐出家园，遭受到无情的迫害， 他们在横越平原的时候历尽艰辛，但是如今他们终于抵达这个地方。但是在1848年的冬天极为严寒，那年的冬天冻到有些人的脚严重冻伤，不安的气氛开始在圣徒之中弥漫。有些教会成员说他们不想在这个谷地建立家园，他们要留在篷车里面，因为他们相信教会领袖会带领他们到其他更加好的地方。他们携带了种子和果树苗，但是他们怕将种子和树苗种在这片贫瘠的沙漠荒地上面变成一场空。当时知名的探险家吉姆里布利杰话俾伯汉扬听，佢愿意俾$1,000嚟收购盐湖谷收成嘅第一斗玉米，因为佢话根本冇可能有收成。嗰时喺加州刚发现金矿，使情况更加复杂。有啲教会成员认为，如果继续前去加州去寻找财富同埋更好嘅气候，生活会变得更加容易同埋更加富有。喺不满嘅气氛弥漫之际，伯汉扬对教会成员话：佢宣告，这山谷是神指定给他人民的地方，我们由锅中被踢进火里，由火中被踢到地上，现在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必在这里生根。神已向我显示，这里就是他的人民要落脚的地方，这里是他们要昌盛的地方，他必为了他圣徒的益处调节天地的元素，他必斥责伤害和贫瘠的土地，这土地必能丰收。各位兄弟，现在就去种下你们的种子。除了这些祝福之外，杨会长更宣告盐湖谷必成为通往诸国的大道，国王和帝王必造访这道，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将会建造一座主的圣殿。这些应许确实非凡，很多教会成员对伯汉扬的预期有信心，但是有些人就心存怀疑而离去，去追寻他们认为更好的生活。但是历史证明，伯汉扬所讲的每项预言都应验了。这块谷地确实开花结果，圣徒昌盛了。1848年冬天的严峻考验，被主教导了他的人民宝贵的一课，他们学到，而我们亦都必须学会，信赖和服从神先知的忠告是唯一稳当安全的道路，使我们在今生能够得到保护。肯定的是，身为教会成员的一项至高祝福，就是能接受神活着的先知的带领。主曾经宣告，在地上一次只有一人可被授予这圣职的能力和权柄。今日的先知暨总会会长多马孟宣将神的话语话给教会全体成员和世人。另外，我们亦都支持总会会长团的知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面对冻伤的双脚和贫瘠的荒地，早期的圣徒确实需要有信心来信赖先知，他们的生存和生活都岌岌可危，但是他们的服从得到主的酬赏，凡跟随他的代言人的人都蒙受祝福而昌盛。今日主亦都为你和我做了同样的事，在世界上有很多数不清的书教人怎样自助，亦都很多自以为专家，很多理论家、教育家和哲学家针对各种各项主题提供忠告和辅助，加上今日的科技，五花八门的资讯，只要按一下键盘就随手可得，我们很容易在寻求忠告的过程里面，从教养子女到怎样找到幸福这些事情上面堕入信靠欲备的陷阱里面。虽然有些资讯值得参考，但是我们身为教会成员可以接触纯正真理的来源就是神。藉着深入了解主经由先知所启示的一切，我们会找到个人问题和疑难的解答。今日运用同样的科技，我们在弹指之间就能拿到先知针对几乎所有主题所讲过的话。 关于婚姻和家庭，神透过他的先知教了什么呢？关于教育和过未雨绸缪的生活，神透过他的先知教了什么呢？关于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神透过他的先知教了什么呢？对某些人来讲，先知的教导看下来很落伍，不受欢迎，或者甚至不可能做到，但是神是个秩序之神。神制定一套系统俾我哋可以明白佢嘅旨意。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喺呢个圆满时代福音期嘅开始，主重申佢会透过佢嘅先知同我哋沟通。佢话：我的话都要应验，无论是藉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信赖同埋跟随先知就绝不是一项祝福和荣誉那么简单。太福彭宣会长说，我们获得救恩的关键在于是否跟随先知。他讲明了他所叫做的跟随先知十二项基本原则。在今早神间大会七十元会长克卢迪奥柯斯达长老有力教导我们关于十四项基本原则。由于这个是极为重要，我再次重新讲一次。第一，先知是主在一切事上的唯一代言人。第二，活着的先知对我们来说比标准经典更重要。活着的先知对我们来说比任何去世的先知更重要。先知绝不会将教会带入歧途。第五，先知不需要接受过任何特别世俗的训练，或者拥有任何俗世的凭证，就可以随时针对任何主题发言和行动。第六，先知赐给我们经文的时候不需要讲主这样说。第七，先知将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告诉我们知道，而不是一直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第八，先知不受限于世人的推理。第九，先知可为任何属灵属世的事务接受启示。第十，先知可参与公民事务。第十一，有两种人最难跟随先知，一种是因有学识而骄傲的人，一种是因富有而骄傲的人。第十二，先知不一定要受到这个世界或世人的欢迎。第十三，先知和他的知理组成总会会长团，教会的最高定额组。第十四，跟随活着的先知和总会会长团的人必会蒙福，拒绝他们的人会受到苦难。各位兄弟姊妹，我们和1848年的圣徒一样，可以选择跟随先知，或者选择信靠肉臂。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去信赖活着的先知，同埋试图听从他们的忠告。我为他们的良善作见证，我见证他们是蒙神召唤的。我见证再没有比听从他们的话更稳当的方法来面对人生，找到个人难题的答案，在世上获得平安和幸福，保障我们重要的救恩。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在我个仔仲在全教士训练中心受训的时候，各姊妹都会将啱啱烘好嘅面包寄俾佢同埋佢嘅同伴，而以下就系各姊妹收到嘅一啲感谢嘅字条。各姊妹，你整嘅面包真系好有屋企嘅味道。各姊妹啊，我真系可以讲呢啲面包实在太好食啦，系自从我食过妈妈整嘅以嚟最好食嘅。而我最中意嘅就系以下呢一个，各姊妹啊，你整嘅面包实在太好食啦。如果你同江兄弟合唔嚟嘅话，就考虑下啦。我好爱我哋嘅传教士，包括每一位嘅姊妹长老同埋夫妇传教士。我哋永远都感谢嗰位将耶稣基督复兴嘅福音带俾我哋嘅嗰位传教士。我感谢咁样见证我哋对于福音归信同埋圣殿圣约嘅永恒观点，能够帮助我们见到在我们永恒家庭之中每一代的丰富祝福。我妈妈江谢金凤是我们家第一个加入教会的人。她十几岁还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她
聆听福音获得见证，跟着接受洗礼和证实，并且一直保持住忠信。忠信的教帮助的妈妈，令到她在教会里面有朋友，有教会的召唤，和得到神的话的滋养。用今天的讲法，每一位新的归信者、年轻的单程，还有这些不活跃的教会成员，当他们同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就会祝福未来的世代。而在这些照顾我妈妈的人当中，其中一个就是郭德宗家庭。而其中德宗伯伯是一个语言的学家，他经常都会用一些文字的游戏去激发我个仔的想象力。在今时今日讲到掌上型的电子产品的时候，我都会跟我这些年轻的朋友去说，在教会用这些黑莓手机的时候，会令到那些没经验的主教他们会面色变黑。我的父母江伟仪和谢金凤一共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为家人举行的中式婚礼，一次就是为朋友举行的美式婚礼，和是最后在圣殿缔结的永恒婚姻。好像初级会的小朋友，他们会唱我喜欢看到圣殿，有一天我要去。我最近一次在入主的殿里面的时候，同一对将经由圣约接受祝福的夫妻骑在一起，我邀请他们要令第一次的蜜月期持续50年，然后跟着在跟着的50年就开始第二次的蜜月期。我同这对夫妻一起望住这块圣殿的镜，一边一块，这圣殿的镜互相映照，看到的影像就好像可以伸延到永恒这样。圣殿的永恒之镜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特性和目标。圣殿里面的神圣教义和圣约，令到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同埋可以和我们的家人永远这样在一起，以及在爱和忠诚里面成长，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子女稳固的根基，同埋回到天国的翼。圣殿的永恒之镜令我想起我的一位祖先，他在公元837年出生在中国的南方，一直到我的爸爸，他是江家的第32代。还有我哥哥和我姐姐，和我是我们家族的第33代。还有我的四个仔和他的堂兄弟第34代。还有我们的孙是江家的第35代。在圣殿的永恒之镜里面，我没办法看得到这些世代的开始或者是终结。我跟着想到，不单止是世代的继承，还是家人关系的延续。我由镜的一个方向可以见到我自己，作为一个儿子、一个孙和曾孙，一直追溯到去江一龙我的祖先。由镜的另一边，我可以见到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我亦都可以见到我的太太苏珊，她作为一个女儿、孙女或者是曾孙女。而在另一个方向，她亦都是一个母亲、祖母和曾祖母。圣殿的永恒之镜令我开始了解，我和我的妻子是我们父母的子女，也都是我们子女的父母，是我们祖父母的孙仔孙女，也都是我们孙子女的祖父母。当我们学习并且教导为人子女和为人父母的永恒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逐渐地了解尘世生命这个重要的课程。经文里面描述我们的救主是父与子。救主曾经道成肉身，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直这样信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他知道怎样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痛苦、折磨、试探、疾病，甚至是死亡。而救主也都曾经降至万物之下，他能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天庭的会议里面，救主只是寻求完成父的旨意。这种父与子的模式可以说明，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世人都是不断地为个人的利益去寻求启发，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去拯救自己，就是救主才有，唯有救主的他无限而永恒的赎罪才能够超越时空，去吞没死亡、愤怒、怨恨、不公、寂寞和伤心。有时候即使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做到最好，但是情况依然都是很差。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同我们一起喊，如果我们一直这样记住他的话，他会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同我们同在。他的忠信是比死亡的枷锁更加坚强。救主不单止将我们拉近他，亦都会将我们带回去天父的面前。就算世界上面的东西并不是完美，但是我们可以信赖天父，他会去完成救恩计划去救赎世人，是几咁完全，几咁宽仁。我们在圣殿永恒之镜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奇迹，就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当我的父母订立新永约的时候，他们为祖先开启了接受印证祝福的道路，他们令自己的后裔可以能够在圣约当中出生。请要记住，当我们向每一位兄弟姊妹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会祝福很多的世代。这个世界正是处在动荡之中，但是在神唯一真实而活着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信心而不是惧怕。我用保罗的这段说话郑重见证，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谦卑地见证神是活着的，他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除了我们在圣殿里面所流的喜悦的泪水，又或者是我们经由圣殿的永恒之镜见到自己干净地回去天上面的家的时候，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藉着圣职权柄用爱印证在一起，我们会不禁呼喊和撒那和撒那的时候所流下的泪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across the world,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对你们表达最深的敬佩。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之艰难的时代，主希望我们继续给予我们指示。他提醒我们的话语包括要谨慎警醒祈祷，要小心以免受骗，要谨慎小心。没有人可以避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各位都可能还记得耶稣在加百农的一个经验，曾经有些跟随救主的门徒不能够接受他是神的儿子。经文说，从此他门徒众多，不再和他同行。于是耶稣转向十二使徒问，你们也要去吗？我自己已经在心里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很多次，绝对不会，不会是我，我绝对不会离他而去。我知道你们都会同样这样去回答，但是你们也要去吗？这个问题令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脆弱的地方。人生不是一次轻松的灵性旅程，我们谦卑地求问，主是我吗？我们都带着喜悦和期望的心踏入洗礼池的水中，救主呼召归向他，我们都回应他，承受他的名，开始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没有人会想我们对福音的承诺只是会维持一段短时间，或者是活跃忠信一段长时间之后就会结束这份承诺。成为门徒的路并不是给那些灵性软弱的人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当我们跟随救主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会面对挑战，运用信心面对他们。这些精炼的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信耶稣基督的真实性。当我们运用世俗的方式，这些经验就会蒙蔽我们的视野。有些我们所敬爱和敬仰的人会因此离开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不再和他同行。我们怎样可以保持忠信呢？我们怎样可以忠于救主、忠于他的福音和圣职的教义呢？要怎样才能够培养信心和力量而永远都不远离他呢？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们需要好似孩子的信心，我们应该要藉着他的赎罪力量而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这样即是要在心中作出巨大的改变。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得出心中的改变为什么是必要的。有两个词语可能作为前面有危险的警告，这两个词语就是被冒犯和难为情。耶稣问那些对救主的神圣感到困惑的人说，这话是你们厌弃吗？他其实即是说，这话冒犯了你们吗？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警告说，他暂时忍受以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被冒犯。冒犯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而且我们不断会有机会被冒犯。我们所信任的人可能会令我们失望，我们遇到出乎意料的困境，我们的生活不是完全好像我们想要的那样。我们犯错，感觉不配称，担心不会被原谅，我们对某一个教义有问题和疑问，我们对150年前在教会讲台上所讲的一些事耿耿于怀，我们的孩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被冷落或者不受到重视。这样的事可能可以数之不尽，每一件在现在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严重的事。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撒旦会试图令我们在灵性上的应许落空。如果掉以轻心，我们内在那个受着伤的心灵就会退缩到先前冷酷黑暗的自满状态里面，自救主那道温暖和医治的光于不顾。在1835年，帕雷普瑞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批判，令他和他的家人感受到非常难堪和羞辱，但是先知约瑟斯密鼓励他说，帕雷，不要在意这些事，全能之神必与你同在。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830年的时候，一位著名的医生菲德克威廉接受了洗礼，他立刻就为教会奉献了他的才华和财富，他成为教会入面的一位领袖。在1837年，菲德克威廉陷入当时的一些困境入面，而且犯了严重的错误。主在一则启示入面宣布，由于他的违戒，他先前在教会的领导地位已被取走。我们在菲德克威廉身上学到的美好教训就是，尽管他个人有弱点，他可能变得尖酸刻薄，但是他品格的力量令他重新开始对主、对先知和对教会忠诚。在1840年的春天，他出现在总会教友大会上面，谦卑地为过去的作为寻求宽恕，并且表达在未来奉行主旨意的决心。他的案例由海伦斯密提出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宽恕。他在教会一直保持忠信，直到过世为止。 我最近认识了巴西雷西菲圣殿的会长，他的名字也是叫做菲德克威廉。他讲起他曾曾祖父那个有骨气的决定，怎样造福了他自己的家庭和数百名后代的子孙。伴随着被冒犯一样能够腐蚀我们灵魂的是难为情。我们在摩尔门经里面学到里海有关生命树的异象，在异象里面那些高贵的灵魂紧握着铁杆努力前进，穿过黑雾，并且前来吃到树上的果子。尼非描述那棵树是神的爱，所结出的果子可以令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尼海吃了个果子之后，就看到一座巨大的广厦，挤满了人，有老的和少的，有男的和女的，他们的服饰非常讲究，而他们都是一副嘲弄的模样，用手指着那些正在吃果子的人。天使解释，那些嘲弄是代表着世人的骄傲和智慧。尼非非常简单地回应说，我们不理会他们。可惜的是，有些人因此而失去了勇气。经文上说，他们尝了果子后觉得很难为情，因为那些人正在嘲笑他们，他们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和世人有分别。有时候当敌对者取笑或者轻视我们认为神圣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万宣会长劝告我们，除非见证的根基被稳固地种下，否则会很难去抵挡那些质疑你信仰的人的嘲弄。尼非说，不理会他们。保罗告诫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我们绝对不会离开他。去年我陪乌希道会长去到东欧，圣徒的信心和勇气真是令我赞叹不已。在乌克兰的一位圣职领袖告诉我，他在1994年春天被召唤到分会会长团，当时他只是接受了洗礼大概六个月。这一项召唤需要他公开他的信仰，来协助教会在苏联的涅柏市登记注册。当时乌克兰的政府一点都不稳定，公开宣布对基督和复兴福音的信仰可能会带给他生活上的困难，包括失去他做飞机师的工作。这位圣职领袖告诉我们，我祈祷又祈祷，我有见证亦立了誓约，我知道主希望我怎样做。他和他的太太怀着信心勇往直前，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有些人问，我一定要和其他人不同的吗？我不可以只是做基督徒的吗？为什么要这么在乎我的行为呢？我可不可以只是爱基督而不遵守贞洁律法呢？我爱他，但是我要在星期日做我想做的事，有什么不对呢？耶稣基督的回答非常简单，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些人会问，不是都有很多其他宗教都是爱基督的吗？当然有啦，不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不单止在圣经，亦都在摩尔门经中对基督的真实性得到见证。我们知道他的圣职在世上复兴了，我们已经受洗接受了圣灵的恩赐，我们在神圣圣殿里面接受了恩道门，获赐力量，亦参与着他荣耀返回世间所需要的准备工作。 我哋唔能够将我哋所应该做嘅同嗰啲尚未接受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呢项真理嘅人相比。主咁样讲，你可以为你自己选择。我向各位保证，当你选择唔被冒犯，亦唔难为情嘅时候，你哋会感觉到佢嘅爱同埋认同，你哋会知道你哋变得更加似佢。我哋会唔会理解万事呢？当然唔会啦。我哋会将某啲问题暂时放埋一边，留待将来去理解。天下万事会唔会都好公平呢？唔会。但系既然我哋冇办法扭转事情，并喺受伤嘅时候，咁我哋就选择宽恕别人啦。我哋偶然会唔会觉得同身边嘅人有啲隔膜呢？当然会啦。有时候当我哋睇到有啲人对主嘅教会恼怒，并试图摧毁软弱者不稳嘅信心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因此感到好难理解呢？会噶。但系咁样唔会阻挠教会嘅成长或者教会嘅使命，亦唔需要影响我哋每个身为主耶稣基督门徒嘅灵性进步。我好鍾意一首我特别鍾意嘅诗歌里面嘅歌词，凡虔诚信靠我寻安息的灵，我必不肯让他落仇敌的手。虽四面有邪魔威胁和利诱，我永远在左右，我永远在左右。我哋唔会喺今生成为完全，但系我哋可以运用对主耶稣基督嘅信心，遵守我哋嘅圣约。万宣会长应许我哋，只要不断咁滋养见证，你嘅见证就会使你平安。每日喺经文入面饱享基督嘅话，将圣灵嘅根基打得更加稳固，相信活着先知所讲嘅话。我哋要祈祷又祈祷，聆听圣灵轻俏的声音，一路引领我哋，并且对我哋的灵魂讲出平安的话语。无论面对啲乜嘢挑战，我哋都绝对绝对唔会离佢而去。救主问使徒：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话：主哦，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那位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我都有这样的见证，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哋要提醒所有嘅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喺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喺会议中心呢一度举行。听朝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有大会堂诗歌班嘅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喺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哋感谢诗歌班。在今日下午带来优美的音乐，亦都感激在这一场大会里面为我们讲道的人。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个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察斯考德长老。在他的讲道之后，诗歌班会唱家。音乐之后，七十元乔治齐巴洛长老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斯考德长老，
当信心被正确地了解和运用，就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而且影响深远。信心可以改造生命，从一般的日常生活到一首喜悦幸福的人生交响乐。对天父的幸福计划来讲，信心的运用是重大的。不过真正的信心，救恩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
对他的教义和教导的信心，对主所高牧者的预言性引导的信心，有信心自己有能力发现自我改变生命的品格和特质。信心确实是一项关乎行动和能力的原则。信心是创造的基本要素。我确信救主耶稣基督当时在天父的指导之下，亦都是运用信心去履行他的任务。夫子不单止运用信心创造了最遥远的银河星系，亦都运用信心创造了夸克。这个是截至今日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微小的物质元素。不过我有信心，我知道在创造的奇迹里面还有更加小的基本要素。一对男女在圣殿印证展现出对未来具有信心，他们了解透过服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和天父的幸福计划，他们两人可以同享喜乐的生活。他们体会到每当挑战来临，其实就是成长的机会。他们会找方法，亦都根据圣灵的提示，运用种种方法去克服挑战，使到生命充实丰富，亦都能够培养品格。信心和品格两者息息相关，如果对服从神诫命的能力有信心，就能够锻造品格的力量，等你在紧急的时刻随时取用。这类品格不是由巨大的挑战或者诱惑培养的，而是当信心需要被运用，你对正确的原则运用信心就能够培养品格。强化了的品格会扩大你的能力，令你运用更多信心，这样克服人生考验的能力和自信心就会提高。你的品格越坚强，就会越是能够因为运用信心的能力而获得益处。你会发现信心和品格两者之间怎样互动，彼此巩固。品格需要耐心，由实践原则、教义和服从编织而成。每日持续不断地做到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会令我们成为我们想要做到的那种人。正义的品格是你的改变过程里面可贵的表现。正义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它的价值更胜你拥有的任何财物。你钻研而来的学识或者你达成的任何目标，无论世人对那些目标几咁赞赏，在来生你正义的品格会受到评估，看看你有没有正确运用今生这项特殊恩典。无论撒旦或者任何权势都没有办法破坏摧毁你日渐成长的品格，只要你自己不服从的时候才会令品格受损。非凡高尚的品格当被欺骗或者违戒而侵蚀的时候，将会变成毫无用处的灰烬。神会用你的信心来塑造品格，坚强的道德品格，在来自自持而行 的人生的考验和试炼当中正确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要靠你信赖你所相信的，而且在你依照过的那些信念行动的时候，那些信念都能够得到确证。信心在以哪些提升能力的原则为基础呢？要信赖神，信赖神会乐意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无论情况多么艰难，提供援助。要服从他的诫命，生活方式就显现出值得神的信赖。要敏于 察觉圣灵轻悄的提示，要勇于按照提示采取行动。当神俾你在挣扎奋斗当中成长进步，当答案在漫长岁月中一点一滴慢慢地来到的时候，要保持耐心，要明了。信心是所希望且没有看到的事，所以你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而争论，因为你们的信心受到考验前，你们不能获得见证。所以每一次你们让信心接受考验的时候，就是根据圣灵的提示配称地采取行动的时候，必定会获得圣灵的确证。当你已经走到理解范围的极限，进入未知的昏暗地带的时候，要运用信心，这样就会获得引导，找到你没办法从其他管道找到的解决之道。即使你的信心坚不可摧，神亦都不一定会每次按照你的意思即刻回答你。相反，神会根据永恒计划里面你最好的方式回应你，这样你会为你带来最大的益处。要心怀感激，感激神有时候在答案来到之前先给你在漫长的时日里面苦苦奋斗，这样会增添你的信心，提升你的品格。正直是品格的基础，配称的品格必定会强化能力，帮助你能够辨认圣灵的指引，并且服从指引，持之以恒地运用信心，会培养坚强的品格。如果想为自己日渐成长的品格建立稳固根基，就要以耶稣基督和祂的教导为生活中心。今日你的幸福，你的永恒救恩，有赖在你作出很多正确的选择，这些选择当中没有一项是困难的。这些选择会合力塑造出一种品格，帮助人抵挡罪恶和违戒的侵蚀腐化。高洁的品格就好像一件珍贵的瓷器，由精选的原料制成，由信心摸造而成，由持之以恒的正义行为细心雕琢而成，由激励人心的经验所构成的熔炉烧制而成。这件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器皿，一件无价之宝。不过有可能因为违戒在瞬息之间就支离破碎，需要经过痛苦而漫长的努力才能够修复。当我们以自制能力来加以保护，正义的品格就可以永存不朽了。物质本身没办法产生快乐、满足和今生的成就感，亦都没办法引领我们迈向超升。唯有高洁的品格，唯有那匹由无数正义的决定编织而成的内在力量和信念的感断，才能够给生命有方向。持之以恒坚守正义的生命会产生内在的能力和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永久抗拒罪恶和违戒的侵蚀腐化。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对祂诫命的服从，都会巩固你的品格。品格是改变过程的量度器，可以证明你在这段受验证的期间有没有善用今生的时间。有一句众人皆知的至理名言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属灵的事物来讲，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如果付出努力去服从，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勤奋实践学到的真理，这样就必定有所获。你的收获就是塑造品格，提升能力，同埋顺利达成今生的目的，接受验证，拥有快乐。今生是一个试验场地，我们能不能够解决今生的重重挑战，视乎我们的品格有几坚强，我们对耶稣基督和祂的教导的信心强化我们的品格。属灵的提示确认是一项教导，一个正义行为的正确性可以强化见证。 通常这样的指引会伴随着深刻的感动，令人流泪，难以言喻。不过见证绝对不是一种情绪，而是品格的精髓所在，是由无数正确的决定所构成的。作出这些选择是凭着信赖你所相信的事物的信心，而且至少是一开始你记不到那些事，强而有力的见证会比平安、安慰和保证亦都会产生信念。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服从救主的教导，就会有美丽的人生、安全的未来，亦都会有能力克服阻在面前的挑战。见证的成长来自于了解真理，亦经由祈祷和沉思经文的教义，一点一滴地获得。凭信心奉行真理可以滋养见证，这份信心必须确立在坚定的自信上面，相信必定会获得应许的结果。撒旦在世上的势力越来越猖狂，提供了一个可以给我们自我证明的气氛。虽然他在今日进行大事破坏，最终的下场会由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赎罪和复活来决定。魔鬼绝对不会得胜，即使是现在他亦都只是能够在主设定的范围里面操作，他没办法拿走我们努力而获得的任何祝福，他没办法改变由正义决定所构成的品格，他没有能力破坏在神圣圣殿里面丈夫妻子和儿女之间的永恒关系，他不能够熄灭忠实的信心，他不能够拿走你的见证。是啊，你可能因为屈服于他的诱惑而失去这些东西，但是他本身是没有能力，亦未曾拥有权势可以进行破坏。简而言之，神运用你的信心来塑造你的品格，品格呈现就是你的改变过程。坚强的品格是来自持之以恒地作正确的选择，正直是品格的基础。你的品格越强化，你就越是能够运用信心的能力。容许我分享四项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为我个人的生命带来最深刻的平安和喜乐。主在祂的永恒计划里面设立了这些基础，每一项都有关重大，所有的原则互相效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要积极勤奋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些原则，就能够产生品格的力量，提升能力，帮助你得以将人生的挑战转为迈向今生和永恒的垫脚石。这些原则就是对主耶稣基督、对祂的计划有信心，进而获取达成的能力。悔改，去改正因为有意或者无意犯错所造成的后果。服从主的诫命，为我们提供人生的力量和方向。无私的服务，去丰富他人的生活。如果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过正义的生活，不要灰心。目前的生活可能好像很艰难，但是一定要紧握住那条真理的铁杆，你们的进度是超越你的理解。只要持之以恒地服从天父和救主的诫命，你们的苦难奋斗是天父和救主给你们的应许里面，将会是明确的品格。自律和自信，愿圣灵提醒你们持之以恒地作出强化品格，带来莫大喜乐幸福的决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it is we.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好感谢，我哋感谢，我哋可以能够机会，可以知道我哋系你嘅儿女。天父，我哋好感谢你作为我哋嘅父亲，我哋好感谢你嘅慈悲，特别系救恩计划所带来的快乐，亦都好感谢我哋嘅活着嘅先知喺呢个末世后期时代带领住我哋。我哋亦都特别嘅感谢我哋喺刚才所接收到嘅信息。还有那些美妙的音乐，天父，我们很爱你，我们在这个时间祈求你可以能够祝福住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也都带领和保护住我们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让他们可以将这个这么伟大的信息真理分享给其他人。天父，我们也都祈求你可以有圣灵带领着我们，使我们都可以能够去服从，还有去帮助那些偏离了道路的，还有那些还未知道真理的人。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很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卷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桑迪和卓贝地区的家庭唱诗班演出。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